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中古世纪。我们上一次谈到所谓拉丁教父的时代，主后300年到500年，这段时间因为罗马皇帝信的基督教给教会许多的特权，许多的保护，教会的发展从一方面来看是好的，因为有保护了，有特权了，不再有逼迫了。可相对来讲，教会开始腐败了，教会开始有问题了，开始有内部的权力斗争了。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教会事实上往一个反的方向去了，量可能增加了，值是降低了。可是进入中古世纪，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主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我们曾经说过，在西罗马帝国的晚期，因为罗马的贵族过去生活是很朴实的，然后很善于打仗，到了后来多了贵族，然后呢有很多的奴隶替他们差遣使用，很多的雇佣兵，所以慢慢他们生活腐败了，就跟清朝，在中国的清朝早期的时候，满清人善于骑马打仗，都来后来这个满清的八旗兵简直不能打仗，所以你就了解腐败是常常会发生的。所以罗马帝国腐败之后，然后蛮族越来越入侵，然后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罗马帝国好几次被攻陷，对他们来讲是简直没办法想象。最后他们也用蛮族的人来做雇佣兵，主后476年雇佣兵叛变，以至于西罗马帝国就灭亡了。那时候东西罗马帝国已经分开了，所以东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又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但是西罗马帝国就灭亡了。灭亡以后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教会的影响和冲击，也就是教会本来有个保护伞，教会本来有个政府的一个支持的，现在支持力量没有了。相反的，因为蛮族进来了，然后兵荒马乱，蛮族呢烧杀掳掠，那整个的这个西罗马帝国的地方就变成群雄并起了。那时候不但是从欧洲这边有蛮族进来，甚至连北非蛮族也打过来了，因为这些哥德人从西班牙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到了北非，所以北非也有这些蛮族进来了。所以在中古世纪，主后500年到1000年，这500年当中，从一个外面的角度来说，外面大环境来说，教会那段时间真的是凄惨，政治的保护没有了，蛮族进来了，很多的教会摧毁了，从头都要开始重新建立。等一下还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主后600差不多60年到700多年当中，回教兴起了，一下子回教从东到西整个北非全部扫光了，然后土耳其半岛陆陆续续的被吃掉，然后圣地耶路撒冷沦陷，甚至回教徒的军队打到西班牙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教会真的是500年当中没有几天好日子过的，中间还穿插了北欧的这个维京的海盗到处烧杀掳掠。可是却在这500年当中，教会在宣教工作上做得有声有色。所以教会的历史常常让我们发现，就是往往在困境中，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反而教会发展的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蓬勃。所以环境顺利了，环境很忧郁的时候，反而教会积弱不振，教会面临极大的压力的时候，反而教会发展的好。所以我们到底该祷告说，主啊，让我们有平安的日子可以过呢，还是要祷告说，主啊，多给我们一点苦头吃吧，有苦头吃了我们反而就健康了。所以教会的历史发展很有意思。所以在中古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战国群雄并起，于是每个人就割据一块地方，但那时候群龙无首，结果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在这个情况下，教会扮演一个代替性的角色，不但做宗教方面的教化的工作，同时他要办理行政方面的工作。那当然中古世纪的教会实际上扮演三个角色，又做宣教，又做文化的保护。为什么呢？罗马帝国灭亡了，野蛮民族来了，他们没有文字没有文化，然后相反的把这些罗马本来留下的希腊罗马的精华的文化都摧毁掉。所以宣教士教会要做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包括保持原有的文化的工作，教育的工作，通通落在教会的身上， 这是中古世纪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那么下面这张地图你就看到，当时的野蛮民族把整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那么野蛮民族很多分散在从北非到西欧到东欧各个地方。那么这些野蛮民族很多的名字，那这个地图上让你看到的，在这个北方一点呢，就是今天的俄国了，东欧一带是斯拉夫民族，然后还有呢在荷兰一带的人，那个叫做菲利斯兰民族，其实就是今天的荷兰人，还有萨克森人。萨克森人原来在欧洲的一带，不过萨克森人后来入侵的不列颠，就是所谓的英伦三岛以后呢，所以今天的英格兰人，英国人其实就是萨克森人，他原来从欧洲过去的，这些也是野蛮民族。但这些野蛮民族其实严格算起来，广义的来说都叫做哥德人，东哥德西哥德的哥德人，哥德人就是今天的所谓日耳曼民族，包括德国人。那么还有法兰克人，就是今天的法国人，然后还有在这个意大利北边的叫做布根地人，布根地人跟今天的意大利的血统有点关系，瑞士那边有一些这些所谓这个布根地的人，然后还有这个西哥的人在西班牙那一带的，那边还有人叫汪达尔人，其实名词不同，其实都是属于广义的哥德人日耳曼人血统的，北非也是一些汪达尔人。那么东罗马帝国是不一样的，东罗马帝国这边也有野蛮民族，不过原则上他们还保持着一个某种的控制权，所以东罗马帝国从这个巴干半岛，从希腊半岛一直到土耳其，一直到这个巴勒斯坦，然后北非那个时候还有控制权，一直到经过了一两百年以后，当回教帝国兴起的时候，这些部分东罗马帝国就失去控制权了。所以那时候野蛮民族只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整个罗马帝国特别是西罗马帝国来讲，特别是分崩离析的状况，这是当时教会面临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谈到就是回教，回教兴起了。回教开始的时候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公元后632-35年左右开始，那他起先曾经他一度他的宗教改革，他宗教改革就是伊斯兰教是一个一神教。那么伊斯兰教或者回教这个东西呢，本来呢在阿拉伯民族是多神教，今天我们看到的阿拉丁神灯的故事等等，这都是在回教传入阿拉伯民族之前他们原来的神话故事。那么因此穆罕默德从某个角度来讲是阿拉伯民族的宗教改革家，他把多神教改成一神教。那他的一神教的来源就来自于哪里呢？因为他自己做生意，所以他接触过很多犹太人商人，接触过很多基督徒的商人，所以公元后600年基督教已经非常非常的普遍了，所以受到这个的影响，他非常喜欢这种犹太教基督教的这种生活也好，信仰的单纯也好，他觉得这个阿拉伯原有的宗教跟文化实在是太腐败了，宗教改革。所以某个角度来讲，回教伊斯兰教是一种阿拉伯包装式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混合体，所以他们是一神论的。可兰经里面有非常多创世纪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当然旧约圣经很多东西还不在里面的，先知书不在里面的，诗篇不在里面的，不过摩西五经里面特别是属于创世纪的部分呢，它非常多都在这个可兰经里面有，还有新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大部分有一些故事在里面的，但是像保罗的书信等等他当然是没有。那你知道穆罕默德本人是个文盲，他不认识字的，所以他都是道听途说的，然后他自己口述弟子写下来今天的可兰经，所以这个转的过程中有一些是听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阿拉伯文化的问题，所以阿拉伯式的包装的一个新的宗教就开始产生。他有生之年他最多控制到阿拉伯半岛的三分之二左右，所以他已经建立一个雏形，所以他这个麦加啦麦地那是他原来他逃亡的时候去麦地那，后来回到麦加，所以麦加后来变成圣地，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打，然后最后把整个阿拉伯这个民族统一起来。本来阿拉伯民族是很多部落，你知道就跟蒙古，以后提到蒙古的时候，成吉思汗就把蒙古很多很多不同的部落统合在一起，统合在一起以后蒙古变成一个强大的帝国。阿拉伯民族本来是分散的，各管各的，然后谁也不服谁，那么穆罕默德是把整个阿拉伯民族统一起来了，在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旗帜之下把它统一起来，形成一股新的庞大政治势力。但他有生之年他只把阿拉伯半岛三分之二统归起来，他死了以后当然 相继的后来的继任继承人都跟他有亲属关系，有他的岳父，有他的女婿之类的，他没有儿子，所以他有女婿，有岳父，有叔伯什么的，这一类的东西都成为一代一代的叫阿里法。阿里法呢，卡里法，这个阿里法或卡里法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就是领袖的意思啊。后面几代的人啊，后面这几代人都很有领导能力，所以以至于回教帝国在短短的100年之内，主后630几年，这个麦默德死了以后，到730-740年的时候，整个回教帝国100年之内，东边一直到今天的哈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一部分，一直到西域，通通是变成回教的。西边呢，那就从整个中东、整个的巴勒斯坦、埃及、北非，甚至过了直布罗陀海峡，整个西班牙绝大部分都沦陷，都成为回教帝国的势力，甚至已经准备要进军欧洲心脏地区了。所以当然后来因为一个决定性的战争，使得回教帝国最后停在那里，那是在法国一个地方叫做都尔，在都尔的平原，法兰克这个野蛮民族里面一个大将，他的名字叫做铁锤，他绰号叫铁锤查理，这是他的一个名字，铁锤查理，他是个大将，他不是王。然后呢，他在那一次的战争里面把阿拉伯的骑兵挡住了，两边的军队，法兰克的野蛮民族跟回教的这个部队打了3天3夜不分胜败，到第四天早上起来准备再来打的时候，法兰克的军队出来的时候发现对面的没有人了，后来一看，一夜之间阿拉伯军队退兵数百里外，从此以后阿拉伯军队就离开了法国，退回到西班牙啊。经过几百年以后，慢慢的欧洲的部队、欧洲的国家又把这些回教徒赶，最后把整个西班牙都占回来了啊。不过在那几百年当中，这些阿拉伯人主要的人留在西班牙，留的一些人，那些人后来叫做穆尔人，穆尔人，这个穆尔人其实就是阿拉伯裔留在西班牙半岛，他们是回教徒，其实他们的血统是阿拉伯人。那么到今天在西班牙还有少数的这些穆尔人。那么这个是当时历史的发展，对教会来说你可以想象看，整个地中海边本来全部都是基督教的教会，而且我们也知道当时在基督教在拉丁教父的时代，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基督教最兴旺的是在哪里呢？土耳其半岛。结果今天土耳其半岛变成回教地区了，所有最强最精华的教会全部没有了。北非原来是非常兴旺的基督教的地区，你记得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来自于北非迦太基那个地方的，可是那个地方现在变成回教地区了。埃及本来有非常兴旺的教会，亚历山大学派是非常有名的，那边变成回教地区了。安提阿教会呢是叙利亚回教地区了，巴勒斯坦圣地沦陷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当时中古世纪教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1/3的地盘没有了。然后在西欧这一带野蛮民族进来了，还好野蛮民族很多人因为受亚流派宣教士的影响信的这个一半的基督教，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教会面临很大问题，百废待举，经过战乱，很多地方人民需要救济，房子需要重建，教会修道院被烧了，然后重新要开始，又要教育，又要做文化，又要做宣教，你可以知道还有很多地方你根本就进不去了，地盘失去了。所以回教帝国当时对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所以你看到第二张地图，你就发现当时回教帝国的版图有多大，从东到西，整个这绿色的这一带啊，深绿色的是都市，是平原地带，浅绿色就是地盘是他的，这个沙漠根本就连一只鸟都没有，但是算他的地盘。所以从东到西，所以你会看见整个西班牙几乎全部是这个回教帝国的军队，那就在法国跟西班牙的边界上，那是回教帝国最后到那里为止。可是你看整个土耳其的半岛那时候还没有全部被回教帝国占领，东罗马帝国还有控制地。那么当然到后来的几百年当中，慢慢的整个土耳其半岛通通变成回教势力。那么但是至少土耳其半岛以东的部分，在这个里海的边缘一直到中亚，然后一直往东的，所以就东北角那个部分就是中国的西域了。 所以到那个时候为止已经到西域的边缘地带了。在唐朝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开始就是唐朝的时代，我们称回教帝国叫做大食国，食物的食，大食国。所以那时候中国的领土跟回教帝国直接面对面已经开始有一个交接了。当然西域一带虽然属于中国领土，是等于中国的藩属国，是向中国进贡的，但又不完全等于直接在政府控制之下，所以西域成为中国唐朝时代跟阿拉伯国家的大食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区。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回教的一个版图，所以你可以发现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势力压缩，从三分之二的地方变成三分之一。那么这个当然东罗马帝国受的损失是最大的，但是西罗马帝国有关的是所谓拉丁教会啊，因为东罗马帝国因为首都还是在君士坦丁堡，他们还是以希腊文为主的，所以希腊文的教会跟拉丁文的教会两边变，从此以后变成东西教会。那么因此今天所谓的希腊教会就是希腊东正教，慢慢就从此开始有一个雏形。但真正的分家是主后1000年，1054年东西教会分家了，真正产生了一个东正教，东方正教，或者叫做希腊正教，这是主后1054年大分裂的时候才产生的结果。不过在那个时代你已经因为语言种种的关系已经有分成两个教会，两边的教会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三个要值得提到在这个环境的背景，就是罗马大主教这个教皇的地位慢慢就升起来了。因为很明显的在这几百年当中，因为整个政治局势的变化，本来在拉丁教父的时代整个罗马帝国有五大主教，基本上地位差不多。罗马的大主教因为过去他曾经是首都，他的势力各方面来讲都很大，君士坦丁堡因为后来成为首都，可是是重建的这个城市等等，但是罗马的主教一直想列为大主教之头，这五个大主教做头，可是别的大主教呢未必服气。所以在这个明争暗斗的过程中，无形中罗马的大主教一直并没有真正被公认为全教会的领袖。可是到了后来几百年的发展以后，尤其回教帝国开始以后，你一看这五个大主教剩谁呢？耶路撒冷大主教，整个巴勒斯坦已经沦陷了，没有耶路撒冷大主教，虽然基督徒还是有，但人数少很多了。北非的亚历山大也成为回教地区了，势力也衰微了，好，这个也没有了。然后安提阿教会也成为回教地区，所以五个有三个没有了，剩两个，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君士坦丁堡。那这两个大主教后来成为两个很重要的领袖，但尤其在西欧，尤其在所谓的用拉丁文的拉丁教会，罗马大主教几乎是没有对手，他慢慢成为教皇。不单如此，而且在那个时候当蛮族进攻的时候，我就说皇帝没有了，然后兵荒马乱，然后群龙无首，教皇2次出面去协谈。譬如说有一次这个蛮族要进攻的时候，那个蛮族要进攻已经兵临城下，甚至已经占领了罗马城，要血洗罗马城的时候，教皇出面跟这个蛮族的头开始谈判。这个蛮族我是说了，当时的蛮族是亚流派的，天不怕地不怕，不过唯独对教皇还有礼让三分。协谈的结果他同意手下留情，所以虽然血洗罗马城好几天，不过毕竟没有太过分。所以如果没有教皇这样出面的话呢，那罗马城的惨遭遇你就别想象。所以因此对百姓来讲，对教会来讲，觉得哎呀，教皇实在太重要了。所以那时候虽然没有叫他叫教皇，但无形之中他就成为众教会之父。所以这个教皇这个事其实就是 Pop 就是拉丁文的爸爸，他是教会的爸爸。没有一个爸爸我们这些儿子都很惨，所以自然而然的他挺身而出来协谈。那么当时的这个教皇很有领导力，所以他曾经一次两次跟蛮族谈，还有一次匈牙利的王哇要打进罗马不得了，他又去谈判，结果匈牙利军队居然没有进城就退兵了。所以一次又一次罗马的教皇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那当到了后来历任的教皇里面也有几位非常有领导力的，一个叫做我们叫做大贵格利啊，大贵格利这是一个很有领导力的人。那么他进一步的 把教皇的职位啦、教皇的工作等做得非常有声有色，他也是政治家，也是领导者。然后当然我就说，整个教会在分崩离析的时候，在社会的分崩离析，教会的角色就越来越凸显，然后在这个当中，教皇的地位就逐渐的提升，到最后几乎很自然而然大家都接受罗马大主教是教会的最高领袖者。就教皇的地位是在中古世纪这个前500年的时候逐渐建立起来的，所以也差不多到主后600年前后，几乎所有的至少西方教会已经公认罗马大主教是教皇了。只有在东罗马帝国那边呢，还是未必认账，觉得说你再怎么说我们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也不在你之下，所以这个之内两边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所以这个微妙的关系维持了几百年以后，我说到主后1054年最后翻脸了，两边教会就完全分开了。这是当然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教会的发展，不过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过的事情。但是这500年当中，主后500年，主后1000年当中，前后差不多有600年，从主后400多到1000零多少年啊，就差不多有500-600年的时间呢，这些入侵而且占据整个罗马帝国这个地中海沿岸的这些蛮族，先先后后都归主了，都成为基督徒。那他们怎么信主的，就是下一次我们谈到这个中古世纪宣教策略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来谈他们怎么信主的。所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外在的环境这么恶劣这么困难，但教会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个时候无论信徒无论教会的领袖都非常努力的，要一方面要传福音，一方面要维持社会的安定，一方面要救济难民，然后种种种种的一切，他们的确做了一个非常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这些蛮族，我说过在西罗马帝国刚开始的蛮族是我们刚所列的这些日耳曼裔的这些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在北欧维京人后来在主后800-900年那时也是为祸各地，这些维京人是海盗，真的是非常的野蛮，所以无论是英国无论法国的沿海，他们甚至这个船可以一直通过这个地中海打到意大利去了。那据说维京人也到过加拿大，甚至到过美国，到过冰岛所以所有的地方，但是最初这些野蛮民族都没有信主，包括这些维京人，然后一个一个的宣教士前赴后继的把福音带过去，当然一方面把福音带去了，第二方面这些民族受到教育，受到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所以慢慢的慢慢的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就不再发动战争了所以在整个中古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你问今天的欧美这个民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种种的东西跟基督教关系这么密不可分，因为在这500年当中教会几乎是做了所有的事情，不仅仅是宣教，不仅仅是宗教的角色，他们也扮演文化教育的角色。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西方民族来讲，基督教信仰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一切几乎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情况跟佛教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佛教在中国从来没有扮演过教育的角色，佛教在中国从来没有扮演主要的文化主导者的角色，他在中国文化当中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但顶多是个配角。但是基督教在欧洲不是配角，它是主角。野蛮民族没有文字，是基督教替他设立文字的；野蛮民族没有文明，是基督教的宣教士帮他建立文明的；一切的一切是基督教帮他建立起来的。所以当然他的文化的里面几乎全部是用基督教的这思想信仰一切一切建立起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所谓西方文明跟基督教文明之间好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这是这个中古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这个差不多1000多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佛教在中国是不一样的，它毕竟一直没有扮演主导的角色，它是一个关键性的配角，但它一直不是主角。但是基督教在欧洲它是主角，关键性的主角，它主导一切，创造一切，培育一切，维护一切，你可以这样讲。那以后下一堂课当我们谈到这个西方这个教会他们的宣教在中古世纪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进一步的来讨论到他们怎么去扮演这些角色，在教育上面的，在文化方面的，在宣教方面，他们如何齐头并进。所以因此至少 从这个大环境来说，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外面的环境无论政治的各方面的恶劣，不一定让教会不能发展，相反的，环境越恶劣反而福音大大的发展。正如耶稣这个圣经上曾经告诉我们的，保罗自己做这样见证，保罗说神对他说的是，我的恩典我的能力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就是今天教会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有软弱，环境很困难，但是神的大能却不受限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中古世纪当中我们学习很多的功课。虽然我们今天的教会也面临困难，主，但是我们深信你是大能的主，人所不能的你却凡事都能，因此求你来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困境，再创未来。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宣教历史这门课程，然后我们会继续来探讨关于宣教历史当中很许多很有趣但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功课。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